大家好，我是雪鱼，今天继续填前面的坑，补充一些公式书的内容，并谈谈我对第三话杀人魔法的个人理解，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。勇者西梅尔死后27年，两人抵达交易都市瓦尔姆，动画这边加了一只黑猫，还有两只海鸥停留在船上的画面，黑猫就是后面费伦在掳的那只，海鸥应该是代表着停留此地的两人。他们决定分头去采购物资，但弗利莲露出的可疑表情让费伦认为弗利莲有事情瞒着他。这种时候弗利莲都会买些不必要的东西，像是奇怪的魔物骨头、只把衣服溶解的药水、魔法的历史书，其中魔法史的书是动画原创片段，提前为后面打辅衔的剧情铺好路。动画在这边开始加入费伦的经典表情，体型看起来也比漫画大了不少。这时停留的海鸥先飞走了一只，费伦决定尾随观察弗利莲，可以发现前面那只黑猫跟在身边。在无聊的等待时间，费伦都在撸猫。话说漫画是撸突然蹦出来的白猫，弗利莲花了一番功夫挑好首饰后，前往酒馆打听甜点店的消息。动画把酒馆从地面改到地下，加上费伦眼睛缩了一下的反应，体现出对酒馆这类未知场所的不安感，也从躲在门后改到木箱后偷窥。顺利取得甜点店的消息后，弗利莲往旅馆方向回去了。这边费伦推动箱子的动作很可爱，箱子也跟着费伦的身高长高了。忘了买自己东西的费伦晚一步回到旅馆，动画中弗利莲要邀请费伦时起身走到窗边做心理准备，也是原创表达出弗利莲第一次做这种事真的不擅长，就像我们在不知道如何开口时也会这样走来走去摸来摸去吧。两人抵达了景色优美的甜点店，弗利莲要费伦随便点自己喜欢的，费伦则是还没等弗利莲开口，就猜出弗利莲想点水星布丁，再度唤醒了当年旅行的回忆。那时西梅尔也是一眼就猜到弗利莲想要点水星布丁，毕竟都一起旅行了好几年，西梅尔认为自然而然就会知道，但弗利莲却表示自己对大家一无所知。西梅尔只是笑着回应，要弗利莲试着去了解就好。随后提起自己喜欢吃鹿福蛋包饭，艾兰则是越酸越好的葡萄，酒肉僧侣的海獭当然就是酒。漫画没有画出大家盘子里的食物，动画则是对应各自喜欢的食物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弗利莲向费伦道歉，因为自己对他一无所知，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。随后地上挑了很久的礼物，原来今天是费伦的生日，礼物是一个带有蝴蝶造型的法式，不单纯是因为收到礼物这件事，而是因为弗利莲试着想要了解他。费伦坦言这点让他十分开心，弗利莲对此感到有些不解，费伦只是带着笑容说着，弗利莲大人真的不懂人类的感情耶。隔天费伦将法式小心翼翼地戴在头上，代表的两只海鸥也展翅高飞。费伦问弗利莲这趟旅行的目的，弗利莲回答没什么特别的目的，不过想尽可能沿着过去冒险的痕迹前进。费伦觉得那些对弗利莲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回忆吧。弗利莲坦言自己并不明白，但正因如此才想去弄清楚，就像曾经西梅尔对自己说的一样，为了重新好好了解自己的伙伴，弗利莲踏上了追忆故人的旅途。费伦露出笑容跟上弗利莲，不知不觉已经16岁的费伦已经长得比弗利莲还高了。同样是勇者西梅尔死后27年，费伦继续和弗利莲进行魔法修行。费伦虽然已经习惯防御魔法，但还是欠缺实战应用的经验，没能防住弗利莲的变化攻击。漫画中费伦有被击中背部，动画改成在脖子旁边就停下。随后弗利莲向费伦详细说明防御魔法，才发现他根本没看自己给的魔法史书，也就是前面动画原创的那段。两人抵达下一个村子后，村子的门口和漫画相比多了像是神社鸟居的建筑，后面在辅衔的封印地也新增了这个。弗利莲在鸟居的阴影处停下脚步，接着再从阴影中走向光明，应该是隐喻弗利莲将要挑战过去没能击败辅衔的阴霾。这集有很多这样的表现方式，村长一眼就认出弗利莲，也知道他要问辅衔的封印地点。腐败的贤者库瓦尔80年前被封印在此，如今封印不久后就会解除，所以弗利莲才特地过来讨伐。村长提起直到30年前西梅尔每年都会过来确认封印的状况， 也有提到福利莲很无情都不来检查，但他很清楚福利莲不会对村子见死不救，等封印要解除的时候就会出现，而福利莲也正如预料一样的现身，可见辛梅尔真的非常了解福利莲。前面说他无情明显不是真的埋怨，从表情来看比较像是在开玩笑。动画在这边也添加了两人跨时空仰望同一片天空的场景，确认了辅贤的封印很不稳定，福利莲决定隔天解除封印讨伐他。晚上费伦询问福利莲封印辅贤的理由，原来是当时辅贤过于强大，尤其他开发出的史上第一个贯穿魔法杀人魔法，不管是人类的防御魔法还是装备的魔法抗性都能贯穿，但正因如此他的强大成为了致命伤。费伦不懂这句话的含义，让福利莲确信费伦没有读魔法史书，言下之意明天自然就会明白，福利莲要费伦早点休息就好。隔天福利莲解除了封印，辅贤一言不合直接施展杀人魔法，却被费伦的防御魔法挡下。费伦有些不解地问，那不就是一般攻击魔法吗？福利莲回答，那就是杀人魔法，人类自从辅贤被封印后只花了几年就成功解析杀人魔法，并纳入人类的魔法体系，同时也开发出更为强力的防御魔法。杀人魔法不再是将人杀死的魔法，如今已经被称为一般攻击魔法了。动画加了辅贤观察并分析场上的情况，一下就模仿出类似防御魔法的魔法，可见辅贤在魔法的造诣上有多么可怕。发现防御魔法耗魔的缺点后，辅贤同时施展大量的杀人魔法，动画的战斗演出充满魄力，将漫画中的短板完美补足。随后福利莲飞到空中施展魔法，漫画中的福利莲是在地面释放魔法，这是本集动画最大的改动。在官方的设定集中有提到，这段改动是为了对应第二集，有提到人类能用飞行魔法大约40年，而封印辅贤已经是80年前的事了。虽然辅贤的时间被停滞，但人类社会却一直在发展，制作组认为这是第三集探讨的主题，所以才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。被消灭的辅贤说着，福利莲居然用我的魔法。辅贤不是对福利莲会用杀人魔法感到惊讶，其原因在第八集有向我们解释，如果你还没看过第八集，请先跳转到以下时间点避免剧透。第八集中刘古娜有提到，那个魔法有针对杀死魔族进行过改良，如果只是照搬魔族的魔法术式，是没办法进行改编或扩展运用。所以辅贤震惊的点应该是，福利莲不仅成功解析自己的魔法，还将其改编成专门对付魔族的魔法。这点随着辅贤化作魔力粒子消失，阳光同时洒落在大地上，最后可以看见费伦终于读起魔法史书，而福利莲则觉得村长的草帽很眼熟，原来村长就是当年恶作剧的小孩。福利莲只是回个头，当时的景象就浮现在眼前。制作组这个呈现方式非常棒，让回忆画面完全不突兀，也展现出对于福利莲来说就像是不久前刚发生的事一样。村长庆幸自己有相信辛梅尔的话等着。这集加了蛮多望着天空的画面，是因为辛梅尔在德文中代表着苍穹，也就是天空，才会在提起辛梅尔的时候都眺望天空。费伦说大家都很感谢福利莲，福利莲却说那不是直接的感谢，而是因为村里的大家都很相信辛梅尔。费伦说自己不是很清楚，但辛梅尔应该也相信着福利莲。笼罩在脸上的阴影逐渐褪去，福利莲笑着摸摸费伦的头，就像辛梅尔相信着福利莲一样，福利莲也是完全相信着费伦，才会将防御的工作放心都交给费伦。随着两人望向湛蓝的天空，福利莲第三话在此拉下帷幕。可以发现纪念辛梅尔的石头在最后也被戴上了草帽，村长向对村子鞠躬尽瘁的辛梅尔献上了最诚挚的祝福与感谢。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是鳕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